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感谢主啊！我们先有一点祷告吧。荣耀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靠着你的宝血来到你宝座的面前。主日是你从死里复活的日子，荣耀的主，你是照着永约之血做群羊的牧者。我们谢谢你，你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个时候，求你的名在我们中间显为大。主啊，我是奉你的名聚集，照着你的应许与我们同在，照着今天教会的光景和需要，你在这里做安时分粮的工作。主啊，愿你的名得着荣耀，捆绑仇敌一切的作为。今天但愿我们在讲台的信息，你的薄步发声，深渊跟深渊在这里响应。主，你羔羊的血在这里涂抹我们，让我们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的行。主啊，你要得着你的居所，你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所以主，教会在历史中间会被玷污，会有瑕疵，会有皱纹，但是主，我们宣告你是得胜的主。你从死里复活，已经被神的右手所高举，父已经赐给你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但愿此时此刻你的灵安静我们的心，你向我们的心说话。没有你的话我们不能过去，因为我们要有你的话，因为你的话是灵也是生命，使人听见你的话也会活过来。主，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门。感谢主啊！我想啊，感谢主这一段时间，谢谢贵教会啊，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啊，跟大家来一点服事。我今天的一个负担，在主面前的寻求，就是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的，就是保罗所讲的，你当该知道啊，当第十五节，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的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我们知道啊，教会在地上两千年的历史，从他的头，从他两千年的历史走过来，走到尾声的时候是最危机的时候。特别在这末了的世代的圣徒们，你要知道在教会中的服事，在教会中的征战，在教会中的见证，我们要认识有一个极大的征战正在发生。全地的教会，如果你看见启示录，老约翰在拔摩岛上看见荣耀的人子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时候，他看见了一个荣耀教会的异象。主耶稣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他要呼召的圣子，特别有一个教会特别注意，叫做老底家的教会。从老底家教会以后，众圣徒就被提到荣耀里，在宝座的面前，在那里敬拜神。你要知道老底家教会的一个特征是什么呢？他不是有 严肃的作为，他不想推啊推拉，有野西别的教导，他也不用，他也没有像萨迪那样的暗明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他是从复兴有过的过来。到了尾声的时候，这个老底家的教会是什么呢？你看他说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后面我们的主怎么说？岂不是你是困苦的、可怜的、贫穷的、赤身的、瞎眼的？后面说我劝你买，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可以富足，劝你买眼药可以看见，劝你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我在门外叩门，凡听见我声音给我开门的，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这个教会的特征是什么？外表富足，耶稣关在门外，就这个特征。主耶稣一直在门外叩门，凡听见我声音的给我开门的，我与他，他与我就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将父，我的父的宝座赐给他，就如我得了胜，在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你看七个教会最高的奖赏是给推亚推拉和老底家的。推亚推拉有一根铁杖给他们， 是管辖万国的，老底家的得胜是给他宝座的。为什么老底家的得胜这么艰难呢？斯妹拿得胜，他是经过罗马十字的大逼迫，他们很多的人为主的道而死。为什么老底家的得胜他的赏赐这么高呢？原来老底家是时代教会最艰难的得胜。为什么？他仇敌已经改变了他的伎俩。从前在斯妹拿他是吼叫的狮子，他是在外面的逼迫，今天仇敌不是，作为光明的天使来迷惑你，分化你。所以我们的主知道，摸了着教会的艰难，摸了教会的危机，在最终的摸了着教会的危机的同时，我们的主在呼召一般得胜者。这一般得胜者，他的信心不是建立在人的上面，他的信心是建立在主话语的上面。他能够把自己的心门打开，他跟主有一个密切的连结和生命的关系，就好像枝子在葡萄树上。所以我们讲到提摩太前书和提摩太后书的时候，我们要讲一点背景。我们在神学院的时候特别讲到要讲到背景，很重要，背景很重要。提摩太前书的背景是什么？也就是说保罗他的蒙召是一个织帐篷的人，他有一个异象，从大马色以后他看见头是基督，地上的教会是他的身体。从大马色以后他认识了这个宇宙的新人，教会是他的身体。当他逼迫地上的圣徒的时候，我们的主就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其实扫罗没有逼迫主，是逼迫信主的人，逼迫地上的圣徒就是逼迫主。所以我们的主说，你用脚踢刺是难的。但是保罗一生从耶路撒冷，从安提亚一直到那里走这条侍奉的道路的时候，他有两个中心的服侍。一个服侍他服侍的比较成功的就是在什么，在小亚细亚我们就讲到那个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叫小亚细亚。他在启示录使徒行传第20章的时候特别讲到小亚细亚他在那里有3年之久流泪祷告。他在那服侍什么？两件事，凡与众圣徒有益的，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你要注意对众圣徒，或在神的人的家里，或在众人的面前，凡与众圣徒有益的，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还有第二件事，凡神的旨意他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一个是生命的问题，一个是意向的问题。一个教会如果意向不清楚，一定会分裂，很清楚的。所以箴言书有一句话讲得很好，民没有意向，民就会放肆。这个放肆还有一种理解，就是崩溃瓦解，罪带来死亡，死亡就是瓦解，瓦解就是死亡。本来一个凝聚的教会，因着外在的很多的因素，主要是人的肉体的因素，这个教会在他的见证的里面就瓦解了。有什么问题？意向，你到底有没有意向？你一个罗阔的教会，你在地上到底有没有意向所以保罗在亚基巴王面前他说，故此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向。一个教会用什么来凝聚不是用活动来凝聚的，是用意向来凝聚的。阿们不阿们？没有意向就崩溃了，瓦解。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以弗所的教会，保罗的3年之久的服侍，流泪的服侍，一，讲清楚意向，阿们；二，建立圣徒内在的生命，凡与民有益的，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第三，让他们认识神的家，建立健全的监督体系，阿们。就是把那个长老带进来，把米利都的长老带进来，这个是整个小亚细亚这个建制。到了提摩太前书，保罗第二次回去的时候，这个教会就动摇了。你想想看，以弗所的教会有那么多有恩赐的人他从亚基拉、百基拉的家里面开始开始一个神的家中在教会聚集，他们一个雏形的教会，怎么会有危机呢？我们从提摩太前书我们看见，这个时候保罗已经有意向，这个意向在哪里？要往马其顿去。 这个马其顿的意象是很不得了的，弟兄姊妹你要记住，在整个使徒行传三条线，一条线是耶路撒冷的线，使徒们在耶路撒冷，后来神兴起大召逼迫他们四散的时候，外邦的教会兴起安提阿来，安提阿那条线，安提阿那条线，基督徒啊，这个名称从哪里开始？是从安提阿开始。这个安提阿什么意思？就这班人把主耶稣的生命在那里活出来，所以在犹太那班叫门徒，到了外邦的教会就叫做基督徒。什么叫做基督徒？就是活出基督的人。所以基督的生命在外邦已经有了影响力了，这个叫做基督徒。也就是说他们是小基督了，他们的生命当中能够把主活出来叫做基督徒。还有一条线在哪里？就是特洛亚。当时我们保罗的事工要往越过美西亚往亚洲去的时候，耶稣的灵不许，耶稣的灵禁止他，后来得着马其顿的意象就往特洛亚去，看到没有？到了特洛亚一看，没有犹太的会堂，只有一个妇女河边的祷告会，是不是？其中有一个移民，这个移民就是吕底亚，一位紫色布的妇人。这位紫色布的妇人呢，谢谢弟兄，这位紫色布的妇人呢，听了保罗所讲的，心中有窍啊，称圣过。后来他说：“罗以为我真信主的，你可以到我家里来。”那一天就是腓立比教会的开始。当腓立比教会在河边妇女的祷告会开始的时候，属灵的征战就来了。啊，那个晚上因着那个鬼妇的妇人，他保罗把他鬼赶出去以后，希拉跟保罗被下在监里面，阿门不阿门。以后希拉跟保罗在那里半夜唱诗祷告赞美神的时候，街门大开。所以保罗在腓立比的惨难，他经过了祷告，妇女的祷告会，经过了属灵的征战，建立了腓立比的教会，也就是特洛亚的教会。那里有一个罗马的防筑城，从头一天开始，腓立比的弟兄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的。但是在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因为亚细亚已经有危机了，他要往特洛亚去，他要往马其顿去，他要第二次去兼顾众圣徒的时候，他的心放不下亚细亚的众教会。这个时候他留下了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就是提摩太，是在路斯德啊。那我们可看到特比的路斯德啊，是一个他的父亲是希腊人，他的母亲是犹太人，他是受隔离的，他是教会的第二代。所以后书里面讲到他的外祖母有基尼和罗伊啊，罗伊跟他的母亲有基尼，信心是在他们这个外祖母跟这个母亲的心里面的。也就是说，当教会走向危机的时候，需要第二代起来，第二代的见证人起来。这个就是提摩太前书和提摩太后书的一个中心的思想。今天仇敌啊有一个诡计啊，就是叫第二代不明白神家的真理，不明白教会的真理。就是说他得救了，他重生了，第二代在神的家中该如何的行呢？感谢主，在提摩太前书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是保罗所拣选的，他跟过保罗一段，这个人叫做提摩太啊，提摩太是一个移民的，也是一个移民的，是从犹太过来移民的那个提摩太。保罗把这个少年人放在教会最危机的时刻，放在哪里？放在以弗所。啊，请大家开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啊，第三节。我们特别大家读一下啊，我们一起读，预备起。去的时候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不可传异教，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等事只剩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我们知道以弗所的教会是很坚固的，很完全的，但是呢，这个时候以弗所的教会变质。怎么变质？有一些人，所以保罗离开以弗所米利都的时候，他说：“你们要圣灵令你们做全群的监督啊，你们要为自己谨慎啊，也要为全群谨慎啊，对不对？将来有好些狼进入羊群，要说悖谬的话，是不是？ 什么样的信息能够叫教会得着建造合一的？弟兄姊妹，这个工人神要用的。还有几个人来的时候，他们传什么？这里异教不是说是外邦拜偶像的那个教导，什么教导？就是异样的教训，掺杂的教训。还有一种是什么呢？荒谬无凭的话语。弟兄姊妹特别要注意啊！哎，你像这样一个健全的教会里面，什么叫荒谬无凭的话？就是传来传去话，传来传去的话。你要记住啊，言语在教会中的这个破口很大很大的，言语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也能把地狱的火怎么点起来。所以教会受话语的害比什么都厉害。阿们。你说你知道不知道？你今天这话语是造就人的话，还是把生命的轮子在那里点起来？所以箴言讲得很清楚，生死在石头的拳下。如果我们在赞美敬拜中间用我们的赞美敬拜的时候，那个恩膏就留下来。我们用祷告的时候，用生命的轮子在那里点起来的时候，用神纯真的话语在牧养的时候，这个教会就得以建造。第一，教导不能偏差，所以非常重要啊！初代教会叫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才有彼此交接掰饼祈祷。你看啊，主讲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教会。一个教会为什么不成长？一个教会弟兄姊妹为什么会分化？根基不对。阿们。就是在纯正话语的教导上面，其实恒心遵守使徒的教导在原文啊，就是单数，没有保罗的教训，没有雅各的教训，没有彼得的教训，只有基督的教训。阿们。保罗的教导就是基督的教导，彼得的教导就是基督的教导，雅各的教训就是基督的教导。所以末世的征战一个焦点就是根基，根基若毁坏，义人还能做什么呢？第一就是说根基，这个教导不能有任何的掺杂。第二，不能有无凭荒谬的话的蔓延。所以仇敌今天很厉害，他攻击教会，不要用大的罪啊，不要用大的异端啊！他看见，他只要荒谬无凭的话在那里传播的时候，人心消化，分裂的灵弥漫的时候，教会就垮下去了。这第二个特征。第三个特征就是无穷的家谱。什么叫无穷的家谱？也就是说，他一直在讨论犹太人的那一个体系组织啊，外面的那个形式的东西，生命的实质在那里忽略。当然，一个得救的人要述说家谱的根源。哎，你这个得救这个根源是从哪里来的？你要述说。但是感谢主，无穷的这些外面的东西的争执啊，外面这种敬拜的形式的争执啊，外面的很多东西的争执。叫这个教会在那里垮下去。这里有一个信心建立的章程，这个章程我们中文翻得不是很好，原文的意思就是神心意当中的计划目的。这个章程，当你这个异教的东西进来，荒谬无凭的话进来，还有这个无穷的家谱在那里扰乱的时候，神在勇士里面的那个计划和心意，弟兄姊妹都不知道的。其实真正圣徒的信心是凝聚在神永远的旨意和他的心意当中。阿们，对不对？如果说没有神永远的心意，那圣徒怎么在教会中在那里建造呢？所以这件事情是发生在以弗所的。当保罗往马其顿去的时候，他知道以弗所的危机，以弗所的危机，所以他在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他知道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保罗里面非常的迫切，他知道这个教会是当时在小亚细亚接着土耳其周围是一个中心的教会。你要知道福音传到罗马是一个中心，耶路撒冷是一个中心，罗马是一个中心，小亚细亚是一个中心，但是哪里有福音的地方也是仇敌攻击最厉害的地方。 罗马是复兴的，今天罗马变成了什么？天主教。我们不能说天主教里面没有得胜者，对不对？小亚细亚也是当时传福音的中心，后来变成了东正教。东正教后来往北移，就到了黑海去。这是今天两大，我们看到传统教会的两大体系。所以宗教这个你要记得，你今天在这里罗克区区的所在，这个地方是美国大复兴的所在地。啊，我到神学院去的时候，特别研究了爱德华兹，啊，就是河谷康州，就是你们这一带。现在罗克区区，从前是清教徒登岸以后，这个地方是最复兴的地方，也就是说，圣灵工作最荣耀的一个地方就是你康州这一带，就是。但是你要记住，越是从前复兴之地，也是将来土最硬的地方。今天你看看的教会，我也今天很多的弟兄姊妹在那里见证的时候，真的变成了江残的灯火，压伤的芦苇。很稀奇的，从前最复兴的地方欧洲，你今天去看看欧洲的教会，很惨淡的。所以我们感谢主，在末世的时候，保罗在看到了这个危机的时候，他在马其顿，他在特洛亚单言的时候，他提出来叫第二代知道你在神的家中当怎样的行。你要知道在神的家中该怎样的行。神的家有他的法则，神的家有他的规矩，神的家有他的律。当我们进入教会来服侍的时候，你要认识啊，你要在神的家中该怎样的行啊，怎样的行啊。神所有的意念不是将灾祸的意念，神所有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神所有的意念不是拆毁的意念，神所有的意念是建造的意念。阿们不阿们？你们所有的神的儿女，譬如你们移民来到这里，一个家建起来难不难？难不难？夫妻要结婚，儿女要生养，多艰难！一个碗，一个瓢，对不对？房子，一个家拆起来容易不容易啊？五分钟推土机来，好，一下子全部拆掉。智慧的妇人建造家室，愚昧的妇人亲手拆毁。所以我们现在在教会里是一个建造者，还是一个拆毁者？你很清楚，大卫有很多的缺点，但是神找啊，他说我找到耶西的儿子大卫是合我心意的人。大卫不是一个完全的人，他的一生有很大的污点，但是大卫为什么会明白神的心意呢？他是神家的一个建造者。阿们。大卫说，我耶和华说，我你建立我的家室，我就建立你的家室。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今天到教会里来是一个建造者呢，还是一个拆毁者呢？你要问问自己。所以神给我们一个 local 的 church， 教会在地上有一个荣耀的见证，有一个登台的见证。他所有的责任不是放在一两个人的身上。阿们。我们是君尊的祭司，被拣选的族类，圣洁的国度。今天有个错误的观念，就是把教会的责任放在所谓的啊某某的有恩赐的人身上，或者说是某某传道人的身上。在主的心意当中没有这个思想。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人和教师，这是一个恩赐，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使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认识神的儿子，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阿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所有的恩赐是为着建造你 local 的 church。 神心里焦急啊，这个教会在地上的见证是摸到他的心的了。但是今天仇敌不放过，因为在世界有两个体系，一个体系是属于那恶者的，一个体系是属于那主的。所以在马太福音十六章的时候，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他问两个问题，人说人子是谁？你们说人子是谁？ 彼得就承认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我不是说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你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音符的权势不能胜过教会。你要注意，教会是谁的？不是你的，不是我的，是主的。阿们。我的教会，你要注意这两个字的分量。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一个磐石上。当你认识教会的时候，认识基督的时候，你就认识教会。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为什么教会没有安静？是彼此在那里争闹，在那里争吵，不认识基督。阿们。你如果认识了基督，认识了神的儿子，你就认识了教会。教会的意义是什么？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一个承认、这一个宣告、这一个启示的上面。当你在这个建造的里头的时候，音符的权势就不能够胜过教会。盼望弟兄姊妹回到根基的里面，这家是永生神的教会，有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个根基是谁？是主耶稣基督。今天的人里面根基没有立牢，外面的那个形式的东西很多很多很多，每一个事工的产生没有办法合一，反而分裂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回到根基，我再说一遍，回到根基。这个根基是什么？要有一般柱石，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根基是什么？神的话。所以保罗对提摩太后书就是讲到，这个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个默示就是神吹出来的，吹出来的，吹气的。当提摩太明白神的话语的时候，根基就立住了。今天北美的很多的教会，我也在走了三年，我也走了很多，他所注重的是活动啊，很多的活动，活动要紧不要紧？很要紧啊！有各种各样的、各样全备的知识，让人能够完完全全的引到基督的面前。但是真正的根基是回到神纯正话语的规模上面。阿们。今天很多人在处理事物的事情，你是啊，我非啊，仇敌就是要你坐在那个分别善恶树这个里面，一起摸这个果子，你一吃这个死掉。神不是的，神要回到你生命树的原则。生命树有法则，生命树有原则，但是生命树根本的就是回到神纯真的话语当中。阿们。一个教会不注重读经的弟兄们，能够起来兴起一般好好在那里把主的话在那里查考的，在那里研读的，在那里祷告的，那这个教会就有前途了。阿们。所以今天面对教会的危机，加上一块树板，就是要回到神纯正话语的规模上面。阿们。每一个团契是联络的，不是个人顾个人的那一摊。这个光景是什么？四世纪的光景，以色列家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是吕正中这个弟兄的一本说，以色列家没有权柄，个人看为对的事情去做，知道吗？接下来好了，整个的见证就没有了，就分化了，每个人做每个人的那一摊，从来不知道在身体里面的交通，在身体里面的相顾，在身体里面的彼此的建造，彼此的交通来定案。阿们。当我们在彼此洗脚的时候，彼此造就的时候，土灵跟污名就出现，决断的胸牌就出现，你知道你今天前面的路该往哪里走。所以啊，今天我们这个教会虽然在一些危机当中，还没有败家败到底啊。阿们。趁着他还有指望的时候，我们要把他力挽狂澜。力挽狂澜不是人的势力，不是人的聪明，不是人的手段，不是人肉体的结合，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够成事。阿们。 回到神纯真话语的规模当中，真理的注释和根基。所以这个阶段盼望弟兄姊妹，好，我在这里做一个实习传道，有幸了啊，在短短的一段时间内，我想跟大家一起来读主的话，好不好？一起来读主的话。我想有两卷书，一个叫做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又叫做圣灵的行传。这一卷书在圣灵的水流当中，羊群的脚中是怎么走的，使徒的脚中是怎么走的，我们要回到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阿们。第二卷书是约翰福音。约翰福音是讲到什么？生命，生命。所以约翰福音里面所有的神迹都是 sign， 有一个兆头的，有一个预表的在那里的。那第一个神迹是以水变酒，最后一个神迹是死里复活，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也就是说我们的主是死无变有，叫死人复活的神。我们里面当这条生命的线最终到提比利亚海边结束的时候，就是要喂养我的羊，牧养我的羊，喂养我的小羊。阿们。托付才开始，我们要在教会里有老羊有小羊，这是一个生命的问题。如果生命不被建立，谈不上牧羊，谈不上宣教。越牧事情越多，越到外面去宣教问题越多。阿们不阿们。生命的建造，羊群的脚踪，这两点盼望弟兄姊妹能够。第二个，真理的注释和根基是建立在祷告上面的。你看我们看使徒行传三条线那个耶路撒冷的教会怎样开始，就是一般使徒们跟他的几个妇女同心合意的在那个马可楼上祷告。你看安提亚的教会怎么开始，他们也是一个移民的教会，有几位先知，有几位教师，他们在禁食侍奉祷告主的时候，圣灵说要差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他的工。那个特洛亚的教会更积极，是从哪里开始？是从祷告，这个妇女的祷告会开始的。直到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没有祷告就没有工作，没有祷告就没有侍奉。所以仇敌今天他有一个诡计，最怕圣徒的膝盖跪下来。当圣徒的膝盖跪下来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能够在主的名里面捆绑与释放，难处就会捆绑，圣徒的生命就会释放。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记住，回到第二个根基，就是在祷告的侍奉上面。聚会到底是满足我的需要，还是满足神的需要？今天这个时代的人讲不清楚他说我要到教会来我要得着满足我要罪得赦免，我要情绪得释放我要得着。那么问你，神得着了什么？主得着了什么？所以你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的时候，我们的主说必须经过撒玛利亚。还有一种翻译，我们的主需要经过撒玛利亚，是我们的主在雅各叙家的井旁将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谈到谈活水的时候，是盼望他得救。但是我们的主又说出来一句话，他说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也有一种翻译说，我要寻找在真理和圣灵里面敬拜的人。是你的罪得到了赦免，你的难处得到了解决，你在教会中得到了安慰，同时神要得着敬拜，神要在教会中得着敬拜的恩膏，荣耀的居所在这里彰显。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聚集真的是很荣耀很荣耀如果说我们知道每一次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让我们的主得着满足的时候，荣耀就在居所中得着彰显。所以要从祈求转向敬拜的恩膏，哪里有敬拜的恩膏，属灵的征战就开始了。弟兄姊妹，仇敌最大的还不引诱你犯罪，不仅仅引诱你犯罪，仇敌最大的要得着敬拜。你看到路加福音第四章的时候这个讲到试探主的时候，最后一个他可以倾囊而出，你就要拜我一下，我把这些都给你。我们的主说，撒旦你退我后面去，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所以弟兄姊妹，教会生命的路是在祷告中前进的， 让每一个圣徒知道，在敬拜的中间，让神的荣耀临在我们的中间。阿们。这第二个恢复，恢复神纯正话语的根基。第二个恢复祈祷敬拜的恩膏。阿们。这是关键啊，这是关键。第三点啊，盼望弟兄姊妹要记住，我们刚才讲到马太福音第十六章，讲到教会的对主的认识，然后是教会的建造。一旦教会的这个意象一出来，属灵的征战就开始了。音符的权势不能胜过教会，对吧？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已经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已经释放。那么第二个启示是什么呢？是十字架。一个教会不可能没有十字架。阿们。你说是不是啊？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说啊，我在职场累了，我在家庭的矛盾中啊，在教会里面我们团契中间你爱我爱啊，一开始不了解的时候都你爱我爱都可以，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几年下来，你的个性也知道，我的性情也知道，这个时候教会需要什么？需要十字架了。是的，感谢主，对不对？所以第二个启示是十字架。所以今天这个这么多年的这个仇敌，就是要把十字架，古老十字架的真理给他除掉。你看保罗在哥林多教会最大的问题就是分裂嘛，一开始有道德的，有分裂的，有治理的，有恩赐的，很多问题。第一个解决的问题就是分裂。当时哥林多人因为很多有恩赐的人到亚该亚去布道，有人说我说亚波罗。有人说我所激发，有人说我所保罗，还有一般人说四班人，我所基督啊，属灵吗？太属灵了。保罗说难道基督是分开的吗？当时初代教会这些工人没有问题，保罗、基法、亚波罗都合一，是不是？问题是下面的弟兄姊妹有问题，他们在那里把跟随啊，也跟这一班那一班的来跟随。保罗对付亚该亚所有的难处，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不是想高言大志的话，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信息。阿们。一个就认识耶稣基督，一个就是认识耶稣基督所钉的十字架。不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用圣灵大能的明证。他是一个背十字架的人，他是一个破碎的人，然而他的生命流露给亚该亚人，在教会中所有的对付是十字架的真理。所以弟兄姊妹，你进入教会是一个很深的学习如果说你不在教会中经过学习，你的生命没有办法长大所以我们前辈年长弟兄讲过一句话，他说认识教会的对付是第二次的得救。第二次的得救，你要懂我讲的是什么第一次的得救是什么？认识耶稣基督的救恩，十字架，耶稣基督的生命到我们里面来。第二次，你在教会中，你就能够尽功用，你在那里服侍。当你在那里受到挫折，当你受到伤害的时候，你还像稳固的钉子钉在圣所。你在教会中的成长，你里面的生命就磨成神儿子荣耀的形象。所以在旧约，以色列所罗门的殿。我告诉你，有一次我在上海，有一个浙江来的弟兄，他说：“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在教会中的服事，永远记住。”他说：“凿石头的有八万，抬石头的有七万。所罗门有两班人，一般人是凿石头的，一般人是抬石头的。你说抬舒服还是凿舒服啊？肯定是抬石头的舒服了，那个石头舒服了。凿石头，你说多痛啊？你要记住，在教会里的服事，凿你的人永远比抬你的人多。”知道不知道？目的是什么？叫你这块活石里外俱齐，能够配搭成为灵宫，建造成为灵宫，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给神所悦纳的灵祭。所以，第一，回到神的话语里面；第二，回到祷告的侍奉里面，敬拜的侍奉里面；第三，回到十字架的对付的里面。阿们。接受十字架的对付。从永远的心意来看教会，对不对？在破口上面为教会祷告。有很多人说教会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你如果说从永远的神的心意来看教会，是一个荣耀的教会， 是一个圣洁没有瑕疵的教会。你看巴兰的预言在近光的高处，他看以色列家没有诡诈，他看雅各家没有罪孽，以色列家的帐幕何其的华美。你说以色列家有没有罪孽？说但以理在贝罗的时候，他说我们罪恶滔天。但是但以理这么一个美好灵性的先知，他站在破口上面，他说我们罪恶滔天，他替以色列人在那里贝罗的人在那里代求。伊斯拉是如此，摩西是如此，他都是在破口上面防堵，哈巴谷是如此。但是请问在这里的教会的弟兄姊妹，有这么多的问题的时候，有多少的圣徒能够站在破口上面防堵呢？今天神要找到这样的器皿，阿们不阿们？只能接受十字架的功课，回到哥哥他，才能在圣灵的里面合一。阿们。圣灵永远把我们引到十字架底下，十字架给我们更多圣灵的能力。今天很多的人要圣灵的恩赐，要圣灵的能力，要圣灵的释放，要圣灵在里面的恩安慰，却不愿意接受十字架的工作。每一次主耶稣在恩膏里面，在圣灵的里面，他的目的地就是十字架。这是第二个，回到十字架的根基当中。第三点，什么启示？就是在黑门山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的启示，主耶稣登山变相，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没有摩西，没有以利亚，人要在那里为摩西织帐篷，为以利亚织帐篷的时候，摩西跟以利亚全部拿着。所有的律法和先知是指着基督来说的，所以盼望弟兄姊妹在最荣耀的祝棚节认识基督的时候，不要把所有的信心建造在人的上面，阿们，是建造在基督身上。这个什么意启示？国度的启示。什么是国度？国度就是唯有基督，永世基督。当你钉在基督的时候，你知道所有的信心的建造，所有的安慰，所有在教会里面的建造，是在元首，连于元首基督身上，没有摩西，没有以利亚。所以回到了神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回到了神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马太十六章四大启示，这是我们在上海的年长的弟兄们给我们教导，一个对这个四大启示有认识的，这个教会会，这个意向会往前去，认识基督，认识教会，认识十字架，认识国度，回到神纯正的话语的规模，回到恩膏的这个祈祷和恩膏的敬拜里面。阿们。四大启示，我们到底这个罗口的教会的弟兄姊妹有没有这个启示？盼望弟兄姊妹在圣灵的里面能够看见这好像房屋的四根柱子。第一根柱子，认识基督，认识教会，认识十字架，认识国度，把这个房子撑起来而这个框架撑起来。那么约翰的职是什么？补一下。怎么补？怎么里面的实质是什么呢？回到神的话语当中，回到那一个恩膏的祈祷和恩膏的敬拜里面。阿们。产生出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呢？什么样生活呢？就是彼此配搭服侍的生活。这个彼此的配搭的服侍，一定要建立健全的长执会。所以提摩太前书保罗在那里跟他们讲的就是长老，怎么样的长老执事，是不是？然后讲到这家是永生神的根基，所以这里有诸位监督，诸位执事，不是建立在一个人的身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长执那般前面，我们今天虽然在生命上面还够不到老练的一个程度，像监督那样，像长老那样，甚至像执事那样，还照着神的话还有一点距离，但是你必须要在这个十个手指上海人说长，这个矮的中间拔一个长的，对不对？有负担的，但是要在一个彼此的交通，彼此的建造当中有一个长执，然后真理的教导才能平顺。阿们。在长执的配搭的侍奉里面，真理的教导开始。所以第二章叫做传福音，还有教导，还有很多的次序，就比较顺了，比较顺了。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最终得着的是一个敬虔的奥秘。就上次我礼拜五跟你讲，你们今年的标杆是敬畏，是不是？和彼此相爱。什么叫做敬畏？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一面来认识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其实教会就是做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阿们。住葬在我们中间，做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其实你们中间很多位弟兄姊妹都很有恩赐。虽然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神已经把有些恩赐的弟兄已经都带来了。有人会敬拜，我今天听见啊，在讲台，在这个台上面敬拜的恩膏都很强的。有人会讲讲道，都是因为没有意象，没有凝聚，这个器皿是破的，所以很多的东西就在那里漏。当我们把这些破的洞堵住的时候，这些恩赐就在那里运用，它就在那里配搭，它在自然的建在这一个 local 的 church 上面。虽然这个教会有几十年的历史，盼望弟兄姊妹有一个理念，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不是建造在某一个人身上的，乃是建造在每一个弟兄姊妹彼此在那里配搭。这家是永生神的教会，今天主在这个教会中呼唤你，呼唤我。他在门外叩门，你听见主的声音没有？你给主开门的人，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你有一个内在的生活与主的连结，枝枝在葡萄树上。你当根基立住的时候，这个漏洞就堵住了。我想我们主的应许很宝贝，他说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主不灰心，主不上胆，所以我们没有灰心的理由，我们没有上胆的理由。求求主在这样一个转折的时候加上一个束板。因为我今天看见这个雪啊，虽然是冬天暴风大雪，当雪来的时候，瑞雪兆丰年，中国人一句话，因为雪降临的时候那些虫子全部冻死，到春天来的时候百花开放。阿们。一树虽然有哭泣，早晨遍地欢呼。今天有许多的问题是神在那里炼净我们。虽然这个教会经过30年的风风雨雨，经过风吹雨淋水冲，还没有垮，因为这个磐石是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面。阿们。现在是我们共同来悔改的时候，不要去指责对方。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担负起抬负这个见证的这个责任。所以约柜有四个祭司台，不是牛车来拉的。你的肩，我的肩，能不能把这个见证抬起来？在这个转折的时候，神已经把很多的托付放在你们中间。在最转折的时候，有很多的，有几位弟兄他对教会有真实的负担，他在那里在最困难的时候带过去。盼望在这个阶段我们同心合意来建造神的居所。阿们。好，最后我想读一段圣经作为今天的讲道的结束，好不好？请大家看歌中之歌，雅各书。第二首，我们从第十节读起。好，我们预备起。我良人对我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因为冬天已往，雨水止住过去，地上的百花开放，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来到，斑鸠的声音在我们的境内也听见了。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的成熟，葡萄树开花放香。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15节，要给我们擒拿狐狸， 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因为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教会是主的葡萄园，我的佳偶，我的美人，我们是与主恩典中的匹配。起来与我同去，因为冬天以往，雨水止住过去了，地上的百花开放，或者修理葡萄树的时候已经来到。斑鸠的声音在我们的境内也听见。这个斑鸠什么意思？就是一般小小奉献的人。斑鸠就是小小奉献的声音听见了。因为这个时候无花果树渐渐成熟，葡萄树开花放响，所以经过冬天的寒冷，无花果树渐渐成熟，葡萄树开花放响，要给我们擒拿狐狸，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因为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所以愿主祝福这个教会，在转折的时候能够看见清楚的意象和道路。愿主祝福大家，阿们。